们看的东西都太集中了，但是也只有这些东西了，就是感觉最黑暗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那你出来都是正常的生活，要自己调节心理，就多点跟朋友聊天啊，沟通啊，不要跟社会断绝。大量招其实也是因为大量流失，这个工作的流失率很高，可能有些人他进来一个月都没到就走了。审核员就是一个简单稳定，然后上升空间没有特别大的工作。审核需要的是细心，然后耐得住寂寞的那种性格，因为审核真的很枯燥也很单一。
欢迎收听二维无码，这是一档科技评论播客，我们关注科技对人与社会的影响。我是本期主播建飞。审核员一直是互联网行业中一个神秘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掌管着互联网上各类信息内容甚至是服务的生杀大权，另一方面又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往往是互联网行业中的隐形人。在许多互联网公司中，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员工都不知道是谁在从事审核工作。他们像高考的阅卷老师一样，在格子卷里批阅着每天互联网上数以亿计的新生内容，而他们自己则很少出现在这个他们亲自参与的繁华的赛博花园里。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危害公共安全与生命健康的谣言与非法信息越来越多，各国互联网公司的审核压力都在变大。2021年4月，一名 Facebook 的审核员在媒体报道中称，他从事的工作是科技界最糟糕的工作。前段时间，哔哩哔哩审核员猝死的新闻也让国内的审核员群体再次受到关注。但当热点过去，仍有很多疑点留下。比如大多数的普通审核员的日常工作强度究竟如何？他们自己有着怎样的职业选择和规划？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在改善这个领域的工作状态？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从事审核岗的工作人员，来为我们讲讲他们真实的工作与生活。为了保护受访人的信息，我们使用了化名和变声。第一位是小智，小智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智。我也是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审核的工作啊。大家好。
第二位是贝拉，贝拉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
2019年3月份。
当时是在什么契机下选择了这个岗位呢？
因为我之前也是做那种内容运营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自己做嘛，然后那个阅读量和粉丝量都很少，然后我又找不到什么突破口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去那种平台试一下，然后刚好我找那个工作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工种，然后我觉得就当时以为可以接触到平台的一些例如算法啊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面试进去了。
那你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岗位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岗位跟你之前的想象的那个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主要是内容吧，之前的想象应该是一个平台运营的工作，但其实审核岗跟运营岗其实是思维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是对内容进行那种分化推荐，但是我们的话，审核就只是对内容做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以放进平台上面这样子。
这个当时你应聘这个岗位的时候的那个招聘启事的那个岗位说明上头没有说明这是一个审核的岗位吗？
他只是说审核各类信息，但是是有说到说上升空间大，类似这样的比较官方的说辞，可能是我自己的想象吧，我觉得我的想象比较多一点。
作为审核人员，你现在一天的工作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就是你每天大概会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工作上面的话，就多看一些那些审核规则的文档吧，还有一些案例，就这些都比较直接的，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上面的一些问题嘛。然后一天下来的工作，其实一开始都是一般都是处理一些疑难审核单，还有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就可以开始质检审核方面的工作了。
你刚才谈到这个就是规则和案例的这些东西是会 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或者公司去更新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一进来的话就有一大篇的那个规则大纲在那里，好像是给新同学培训的。它是怎么个机制的话，还是出于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审核点来说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审核是，所以都是一些里面的业务内容还有一些小功能之类的一些审核。
那像在你从事审核这个岗位接近一年，应该是还没有到一年是吧，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审核的标准它有更新的很多吗？
更新很多倒是说不上，不过也会随着国家的那些政策的变动还有自己公司里面的一些规则上更加优化一些吧，所以就有时候有一些小的变动，大的变动好像这一年过来都没有，所以都不太多，也是比较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
您当时投这个岗位的时候，他对这个岗位有什么样的门槛上的要求吗？
门槛上的话，互联网上面像这种岗位的偏年轻人的人在网上都比较活跃，然后发布这些互联网内容的也是这群偏年轻的人群啊，所以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好多人都认为并不高。我个人觉得大概啊，入行这个审核内容工作的话是要关注时事还有时政的习惯吧，还有就是判断风险的那个能力，然后工作上的话要自觉一点，做好问题归纳还有积极解决疑难，对，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门槛的。
那包括其实在那个刚才你也谈到说这个外面舆论对这个岗位的一些描述，他们其实会描述说这个岗位的上升空间会存在一些问题，不知道您这边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规划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就看你自己的规划，我现在接触下来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是你只是想做一个审核内容审核的话，那你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因为它的那个倒班性质，它可能不适合一个长期赛跑的那种职业，就可能要往管理层方面走一下。如果你做的时间久了，你肯定你的经验就多了，那你往管理走的话，可能业务组长主管可能上到正编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路径吧。那如果说你对内容审核你做了很久，你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感兴趣了，那你其实也可以往运营跟那个安全策略的那些方向走。运营的话，因为你有大量审核的经验，你对平台很了解的话，去运营，你去面试那个运营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我现在有接触到一些同事，他目前已经在做运营了。
您自己的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和打算吗？
我之前是在，然后我现在转过来，我在的话可能目前只是工作一年多一点，我还没有那么的了解跟熟悉规则，就对业务我觉得可能还要一两年，然后在我非常熟练之后，我就可能会看别的机会，比如说运营的机会，有一些业务线新起来，比如目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希望有机会可以转到运营这个方向去。
在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您会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很难受的事情吗？
我之前审视频的时候，因为我是女生嘛，当然是一样也是要走那种三班倒的那种工作安排的，所以的话我当时觉得比较痛苦的应该就是排班的问题了吧，经常时差倒不过来啊，就失眠啊，或者说你正常休息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空的那种状态，因为熬夜啊什么的那种，难受的可能是这个吧。那有意思的话，可能因为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是那种明显违规的东西，比如说色情，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片子，大家拿出来讨论一下哪个镜头比较显眼一点这样子，这种就是一些题外话了。然后平常的话可能也会审核到一些比较小众的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一般在推荐平台可能看不到的那种，这也是一个方便了。 还有一种，有时候因为平台打击违规内容的力度有时候比较大，他们的话就可能违规的内容不要做那么明显了，然后偷偷来，就有时候自己一下处理掉了很多他隐藏的那种违规信息，可能也有一种满足感。
那作为内容审核员，长期的需要去看这种大量的违规的和负面的信息，您会觉得它对自己的身体或者心理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有吧，因为我之前培训的时候，我是有看那个暴恐的那些视频的，当时觉得非常恐怖，晚上做噩梦。然后后面的话，我在工作以外自己调节那个心理，因为我们看的东西都太集中了，但是也只有这些东西了，就是感觉最黑暗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那你出来都是正常的生活，要自己调节心理，就多点跟朋友聊天啊，沟通啊，不要跟社会断绝，然后慢慢也还好，就慢慢可以适应了，就会觉得还好。
那您平时的工作节奏是怎么样的？会非常忙吗？因为之前其实会有一些报道会说这个审核员的工作压力其实非常大。
压力还是蛮大的，比如我们新人入职，我们是要有一个月的培训，就是在这个培训过程中，你可能突然接收大量的信息，然后你要记住它，记住它之后你要上岗，然后上岗实操，如果你最后考核失败的话，你会直接被淘汰，这个是刚进来的时候的。然后到你正式上岗之后，你会有审核量的要求。我之前在的时候，我刚入职的时候其实是每天要审2000个短视频，然后的话到后面上升到2500，你每天一定要完成的审核量，因为它是跟你的那个 KPI 是挂钩的，除了审核量还有时效，你每个钟要审够多少个视频，还有的就是你的质量，比如说你错审漏审，这些都会扣相应的分，最后就形成你的 KPI 考核，它直接跟你那个工资挂钩的嘛。当时刚上线的时候，因为那个速度肯定跟不上来的，那时候很担心被淘汰，有一段时间会这样，后面就好了。
好消息好消息，二维码见听友群了，为尽快回笼粉丝，所有主播上班摸鱼陪您聊，进群还能了解二维码最新活动动态及选题展望，进群请认准微信个人号二维码全拼，二维码全拼，马小二恭候您的到来。
这些年其实各家公司也都谈到说他们自己会推出一些人工智能的审核工具，包括其实 B 站自己也曾经提到过他们是有一套叫阿瓦隆的智能预审系统的。您自己有感觉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说算法在辅助的这个审核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在我所了解到的一些人工智能审核工具的话，是可以通过那些算法把内容里面存在的违规可以显露出来，或者把内容里面存在的一些重大违规啊给直接处理掉，其实也是很有效的提高审核人员的那个审核效率，在重大违规问题上呢就没那么容易漏审，因此这对人工审核员的工作呢显然是有帮助的。但有时因为审核量级的压力啊，人工审核往往会过于依赖那些所谓的智能的审核工具，从而会漏掉一些不容易发现的比较小的违规点。对，然后其次就是智能算法一般缺乏人性化的那个思考，所以误判的几率好像往往都高于人工审核，所以使得那个客服申诉这边可能会有相关问题反馈量方面的一些增长。对，所以也有好也有不好，但综合来说还是优点大于缺点。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系统里面我觉得它的那个作用还是蛮大的，对比来看吧，我之前在的话它的那个违规率是很低的，经过那个 AI 可能机器吧，它推过来给人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多没有问题的视频，但是它还是推给了人审，可能当时他的那个机器并没有那么先进啊，类似这样， 就导致说需要人手非常大量的投入。啊，我在的话我就感觉差别还蛮大的。
在这个审核的过程中，如果要是出现了漏审的这个状况，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补救的措施吗？
首先人审就一定会有漏放，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然后的话，之前工作也确实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故。当出现这种，特别是可能被监管那边通报的话，第一个肯定是先把那个违规的内容下架掉，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案例做回查，看看这类的违规信息在我们平台还有没有，就立马把这一类的信息都下掉。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把这一类违规的东西同步给所有审核的同学，就让他们注意这个，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看看后面怎么改进，我们这边就只能这样做了。
刚才也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预审和这个人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说人工智能的预审它不仅会漏掉一些，其实还会错判一些。在这个人性化处理的这个方向，比如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这个内容，具体一般是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呢？
模棱两可是举一个你这里说的例子吧，怎么算色情，怎么算低俗？我觉得广义上来说，色情是违法的东西，但低俗只是一个，说到底可能只是一个有违公序良俗的东西。比如说色情可能就直接暴露性相关的，比如说 A 片啊、露点的照片啊，这种色情小说啊，这种就算色情。那如果低俗呢？我觉得低俗是那种能够引起你性联想的东西，比如说聚焦胸部但是没有露胸，聚焦屁股但没有露屁股，就是那种可以让你联想到性行为的，我觉得这种算低俗了。或者那种挑逗性的图片啊、漫画啊，类似这种。然后的话还有广告跟软文，我其实觉得软文它就是广告里面的一个分类啊。你说的，你想问的是硬广跟软广吧，是吗？之前的审核里面其实有明确的区分，比如说硬广的话，它就很直接，通篇都在说它这个产品有多好，功效如何，下面就给联系方式，告诉你在哪里买。那软广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种草、推荐、测评这一类。他也会介绍到这款产品的好，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直接，我感觉是这样。
其实作为用户来说的话，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不同的平台在这个审核标准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些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是说这些平台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内部的规则的制定标准呢？
就看那个平台是不是很大，比如说像这种，他们已经有非常大的那个浏览量，也有固定的粉丝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为了扩张内容，然后去让那个用户乱发东西。比如说，他们现在更注重的可能是安全类，就不要被监管通报到就行了。那像一些比较小的平台，它现在需要的就是粉丝加进来，或者说产生影响力，那他们的规则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松一点。那些大厂，比如说这种就会严一点。然后的话，具体的运营标准，其实看他们对外的那个运营规范，就大概可以知道哪一些内容他们是打击的，哪一些内容是可以发的。还有一个，你说是哪些是真正的原创，哪些又属于抄袭。一个很老土的方法就是看那个首发时间吧。一般的话，首发时间的大部分都就是真正的原创了，可能有一些别的原因，比如说它泄露了，类似这种都是比较小概率感觉。
那在咱们这边的审核的工作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关照的点，或者是说在这个在你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会发现一些外部的人想要去跟这个你的审核工作去做一些对抗？
用户那边知道规则，但还是要去犯这样的规则，是吗？
对，或者甚至他了解这个规则，然后他有意的想要去逃过这个规则的那种做法。
其实也有吧，但是我碰到的不多，也没什么印象，就一般都 不太严重的违规问题，然后跟用户沟通起来呢，其实更多的是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规则点，或者是知道了这个规则点，然后他用户那边出于自己业务的考虑啊，正常运行啊等因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那个恶意对抗方面的吧。然后也没什么印象，也没什么经验对这个，所以都不太清楚。
在前一段时间 B 站审核员猝死那个事件发生之后，您以一个内容审核员的相似的岗位来看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前段时间也有了解过，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造成这种事情的发生还是多方面的原因吧，也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员工的生活对于企业来说啊是不可控的，首先，然后我还是比较认可一些网友的看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审核工作的话，确实绝大部分都是比较轻松的，但长时间集中精神去工作的话，并且熬夜啊、通宵啊，这样即使强度不大，长久下来也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那个伤害，所以应该降低审核量级的要求，减少工作时长啊，尤其是需要熬夜和通宵班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根本的问题吧。
就您说的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轻松，它是不是指的就是说它的工作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流程化的，没有那么多需要去深入思考，或者是像从事体力劳动那样就是很大强度的运动的那种，那个意义上的轻松？
对，因为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审核工作一般操作上都比较基础，比较简单了，然后流程的话其实大家每天都这样去审啊，都然后也比较系统化，因为大家都有固定的规则去审这些审核点啊，对吧？然后其实不论在脑力上啊、体力上啊，我觉得都很 OK 的这份工作。唯独就是这个审核要长时间集中精神了，就你不能走神，不然思维的话就受到干扰，没办法跟自己的规则知识库对上一截，反而容易漏审，所以需要一直集中精神。
觉得很可惜啊，这个一个人的生命就这么没了。但是他这个事情也说明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审核员目前大部分呢需要三班倒，每天审很多的量，然后也会在乎 KPI 漏审这些问题，但这就是工作嘛，就像警察就像医生都有特需，有人会需要他们，那就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那其他的话我就觉得希望那些外包的管理层们能够看到这些，能够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工作时间，能够合理调薪，就类似这种，希望他们能关注到这种。
其实最后这件事情 B 站的解决方法是增加了这个审核员的岗位，就您自己观察来看的话，这几年就是企业的审核员的这个岗位的增加的数量它够吗？或者是说它跟得上这个现在内容生产的速度吗？
是够的，大量招其实也是因为大量流失，这个工作的流失率很高，可能有些人他进来一个月都没到就走了。如果说有固定的人数额，再加上公司愿意多花一点钱去调整那个智能，应该是可以的，就可以达到那个平衡的状态的。
在您看来这个问题在未来一方面是通过这个人的进来，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这个智能越来越好，是会有缓解的是吧？
对，会有改善，然后也到时候可能也不再需要三班倒这样的工作制了，如果有机器可以代替，有智能审核能够代替这些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
在您自己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特定的时期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
我觉得就只有我刚进来初期就对业务啊什么的都还没熟悉，但是又需要完成固定的工作量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但还好，就是慢慢适应就好了，我没有特别难受的时刻， 就觉得这是一个工作，就慢慢做就是可以做好的。
您会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更适合审核这个岗位呢？或者是说，如果要是对于一些想要从事审核岗位的这个年轻的人来说，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放好一下自己的心态吧，保持一下那个良好的生活态度啊和质量。这工作确实不难啊，但也不代表着不累。所以除了工作呢，平时还是要重视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个保养。如果遇到恶意加班的话，就是要求加班了，比较恶意的话，还是尽量跟上级沟通一下。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避免了，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更换一下工作，因为只要肯努力，到其他公司也是可以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前提还是要保证一下自己身体的健康，毕竟近年来好像也多个猝死的那个案例，就很多这方面出事的那些年轻人也并不是一个意外。因为每个人身体都有极限，但是这个极限我们谁知道呢，对吧？所以还是要生活态度还有质量上还要保证。
我现在是一名做了快3年的审核员，我觉得审核员就是一个简单稳定然后上升空间没有特别大的工作，然后你做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你自己适不适合这份工作。说如果你想要一份稳定的然后不需要太多变动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一个选择。然后的话，然后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要先考虑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有没有这样的性格特征。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您可以在小宇宙、QQ 音乐、苹果 Podcast、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并订阅二维物码，也欢迎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下期再见。